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由杰西·迪林格所著《不再软弱的自己》第二章，我焦虑中的内容。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我不想跟你吵，一味避免矛盾冲突的焦虑。大多数具有避免冲突倾向的人都意识不到自己的动机以及自己操纵他人的伎俩。昨天我们讲到了凯文的故事。凯文在外面欠了债，但是为了避免冲突，他不敢告诉自己的家人，因此他一再的撒谎。为了避免冲突，他的人格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对家人撒谎，从而失去了信誉，他给了家人虚假的希望。在他决定隐瞒家庭经济危机以保全自己的形象时，凯文亲手毁了他貌似理想的家庭。为什么会出现避免冲突这种倾向呢？我们昨天谈到了两点，第一点是惧怕，害怕产生不良后果。对凯文来说，骄傲无疑是导致他忽视客观现实、盲目维护个人形象的因素。促使他避免冲突的原动力是恐惧，他害怕遭到邻居的排斥，害怕妻子失望，害怕被孩子拒绝。另外，为什么会出现避免冲突这种倾向的第二点是效仿。避免冲突的行为也可能源于对我们生活中重要人物的效仿。避免冲突是学来的，也是可以改变的。昨天我们还谈到怎样克服避免冲突的弱点，其中我们说到要识别、理解以及实事求是，最后就是选择另一种方式。另外，我们还讲到，结果还应该更好，追求完美的焦虑。其中，我们说到了斯坦的故事。斯坦展现了完美主义者的一个特征，期待过高导致行动拖沓。这种人的思想是，要做就得尽善尽美，否则干脆就别做。斯坦以一种防守的姿态来维护他的完美主义倾向，而马迪正好相反，他采取的是主动出击、公然挑衅的方式。马迪常常责骂他的妻子，求全责备，缺少鼓励，没完没了的抱怨和批评，所有这些使他们17岁的儿子彼得对父亲心怀怨恨，也对母亲缺乏尊重。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谈完美主义的弱点是怎么形成的。首先，期望过高。斯坦是在一位完美主义者父亲的养育之下长大的，像母亲一样，他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他的自尊心瓦解了，最终导致他对别人提出的要求感到无所适从，他深受其害，变得对批评过于敏感。第二，效仿。 马迪的父母也是完美主义者，这是他唯一能效仿的对象。据他所知，期待尽善尽美是正常的。在他看来，妻子和孩子又懒又倔，不听话。完美主义的弱点形成的第三点是，赢得赞扬和免遭拒绝。如果孩提时代得不到应有的赞扬，我们就会想方设法去赢得赞扬。如果还是得不到认可，我们就会不断努力，以致发展出完美主义的倾向。当我们在这种误区中越走越深，这种完美主义的倾向就在我们的性格中根深蒂固了。那么，我们该怎样克服完美主义的弱点呢？让我们稍事休息，来听一首歌曲。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谈怎样克服完美主义的弱点。第一，质疑。我们必须质疑完美主义的观点，以平常心来看待它。完美主义的前提是事情可以十全十美，这是错误的。没有人是完美的，如果还有人执迷不悟的话，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完美主义招致的危害，并问问自己完美主义的观点是否有益。遗憾的是没有，它是专横的，因为它苛求不可能的事，它不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更不要说作为人生目标了。那么明智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成熟，这是个不错的选择。成熟标志着思想和行为达到了一定阶段，虽然并不完美，但是结果往往对所有人都是正当有利的。我们再来看看克服完美主义弱点的第二点，追根溯源。我们应该努力确定完美主义的错误观点从何而来，为什么会由此产生。完美主义是我们小时候效仿的行为模式吗？假如达不到过高的标准，会不会有不良后果呢？我们是出于自我保护才屈从于这一观点的吗？现在我们还需要自我保护吗？克服完美主义弱点的第三点是把生活当作连续统一体。完美主义者看待生活的方式是非对即错，非黑即白的。对我们来说，关键是要把生活看作一种具有中间地带的连续统一体。连续统一体是一个渐变的序列，如果我们画出愤怒的渐变序列，就能说明从毫无感觉到怒不可遏的渐进过程。非完美主义者的渐变序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从零到十，在感觉的变化范围内以感觉的强烈程度来划分，零等于没有感觉，一等于心神不宁，二等于心烦意乱，三等于苦恼，四不耐烦，五生气，六恼怒，七怒火中烧，八坐立不安，九怒气冲冲，十怒不可遏。沿着愤怒的渐变序列，非完美主义者体会到很多情绪上的细微变化。某些情况可能让人感到不耐烦，有些则容易搅得人心神不宁，而另一些又会让人坐立不安。完美主义者可体验不到如此多的变化。完美主义者往往不经过中间细微的情绪变化，一下子就从没有感觉跨越到怒不可遏。完美主义者的序列更像是零到十。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完美主义者倾向于如此迅速地从零跳跃到十呢？答案是，这与他们非黑即白的完美主义的期望相对应。某事要么完美，要么不完美，不存在灰色区域。此外，完美主义者的期望序列往往与他们的愤怒序列相似，也就是从零，毫无希望，迅速升到十，完美的期望，不存在中间状态。与此相反，非完美主义者的期望序列看上去更像上述第一个序列，按照期望的逐步升级来划分，零，毫无希望，一，估计会干得很拙劣，二，希望有些改进，三，估计会有更大进步，四， 有望接近平均水平。五，希望达到平均水平。六，有望略高于平均水平。七，预计会有相当好的表现。八，预计会有非常好的表现。九，期待着无与伦比的表现。十，期待着尽善尽美的表现。完美主义者的序列缺乏灵活性，没有出错的余地。我们中间那些陷入完美主义困境的人应该坐下来，列出一个连续的期待序列，并且练习拥有各个程度的期待。这样一来，我们的情绪就会随着期待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就像调节音量一样。怎样克服完美主义的弱点？第四点是说干就干。拖沓是完美主义的一个标志，由多种因素引起。我们的口号是要干就得干得尽善尽美，所以我们迟迟不愿着手。而且即便我们开始干了，期待十全十美而引起的焦虑也会让我们退回起点。一旦从头再来，我们又会担心完不成任务，结果真的完不成了。假如总是在临近最后期限才完工，我们就养成了在压力之下干活的习惯。为了把压力转化为动力，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会等到最后一分钟，这样我们常常将自己置于高度焦虑之中。不要让事情一拖再拖，正相反，我们应该下定决心说干就干。拖沓将会让位于成就。我们再说回到斯坦和马迪，艰巨的任务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是克服完美主义的弱点。追求完美的那些理想主义或规范标准，实际上源于他们内心的焦虑和恐惧，而缺乏安全感以及对正常事物的错误认知，是产生这种焦虑和恐惧的元凶。斯坦明白了，阻碍他成功的不是完美主义，而是他自己的苛刻和挑剔。当然，他也有能力改变自己的行为，这是一个突破。经过反复练习，他最终习惯了接受不同程度的结果。他把完美主义占用的大量感情投资转移，投入到培养适度的自我约束和发展健康的关系中去。而马迪也明白了，完美主义者不留情面的批评，既伤感情又有损人际关系。马迪自以为有能力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结果一不留神就被优越感的假象蒙蔽了。他看不起别人，没有耐心，专横跋扈，自高自大，这些都是完美主义带来的恶果。当他终于认识到这点时，就把思想感情从求全责备转移到了了解自己和宽以待人上。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共读分享《不再软弱的自己》这本书第二章，我焦虑中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谈到，我的神经总是绷着，忧患意识过强。本书作者在这里分享说，小时候我父亲总是让全家进行消防演习，直到今天我还具备这种逃生的意识。如果目前的居住地发生了什么不测，我打算把自己抛向双层窗户，当然结果不是破窗而出掉到下边的灌木丛里，就是反弹回来神志不清地跌在地板上。幸运的是，我不用再进行消防演习了， 因为实践目前的逃生计划不但会占用大量的工作时间，而且会使我的医疗费激增。当然，如果火灾真的发生，我的确知道该如何逃生，而且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对此有所准备。像其他家庭成员一样，我的母亲也要参加同样的消防演习，但不知什么原因，她却从未真正领会演习的要旨。一个寒冷的冬夜，我被起居室里传来的声音吵醒了。朦朦胧胧中，我看到母亲默默地拿起一个水杯模样的东西，向壁炉旁的内墙上泼水。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家没有给房间洒水保湿的习惯。墙里窜出一丝光亮，看起来像是着火了。因为拥有无数次消防演习的经验，我心里就想，奇怪，妈妈居然试图用水杯里的水来浇灭墙上的火，而爸爸和孩子们都在各自的房间里睡觉，这似乎不是一个理想的灭火计划。哥哥赶紧起床，帮着用蒸锅泼水，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至少我这么认为。要是每个人都有如此机智的哥哥该多好。可是墙上的火焰却越发明亮炽烈了，这时我开始琢磨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必须先声明一点，母亲采用这种最简易的救火方式是有原因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这很滑稽，也别认为我的母亲愚蠢可笑。那时父亲刚刚动完大手术，正在隔壁的房间里养病，所以母亲特别不愿意打扰他。不过他最后还是把消防队员叫来了，他们迅速抵达，而且关闭了警笛，因此也没有给父亲造成进一步的痛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始至终我都是那么镇定自若，因为经历过动荡局面，难料之事的人通常都能处乱不惊。我们习惯了面对危机，懂得如何泰然处之，在别人惊慌失措的时候，我们却能从容不迫。我们善于应对危机，知道该做什么，怎样度过难关。然而有些人历经的磨难太多，以至于只有在危机关头才知道如何好好表现，结果反而成了麻烦的制造者。危机赋予我们身临其境的感觉，危机使我们活力四射，危机给了我们大显身手的机会。艾伦的例子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切。艾伦和保罗既是夫妻又是同事，两个人互敬互爱，共同经营公司，推动事业向前发展。然而事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有一段时间艾伦频繁地挑起纷争，差点毁了他的婚姻。第一次和本书作者见面的时候，艾伦和保罗分别坐在沙发的两头，好像对方是狂犬病患者。每次保罗开口说话，艾伦都要反唇相讥，但他不是真正在反驳，因为他并没有试图为自己辩解，他争吵只是因为自己能吵。为什么有人仅仅因为有所谓闹事的能力就热衷于制造麻烦呢？在这一个案例中的艾伦曾经受到虐待，因此培养出了一种极强的挑衅意识，他似乎意识不到这个弱点，而这差点毁了他的婚姻。在治疗过程中，艾伦必须弄清这种弱点是怎样形成的，只有明白了弱点的成因，他才能够化弱点为优势。那么忧患意识过强的弱点又是怎样产生的呢？第一，动荡的环境和混乱的关系。我们在生活中都会偶尔经历一些吵吵闹闹，这是正常现象。然而有些人从小就是在纷争不断的环境中长大的，也许父母酗酒成性，求全责备，性情暴力， 也许家里有人常年卧床不起，也许我们成长在单亲家庭中，也许受到了兄弟姐妹或父母的虐待。另一些人可能曾经拥有幸福的童年，长大后却在人际交往中多灾多难。无论何时何地，如果遇到反复出现的危机，我们都会受其影响。
静静的夜里让你入睡，在漫漫长夜里你是否能够梦见我，我想带你四处走走，看缘起缘落花谢花开，第一次见到你注定你是今生唯一。
亲爱的家人们，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在下周六的节目中，我将为你分享《不再软弱的自己》第二章《我焦虑》的最后一部分内容。我们会谈到生活中危机频繁出现会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其中包括逆来顺受、依赖、应对自如、困惑、扭曲的观点。另外，我们还会谈到究竟怎样做才能克服忧患意识过强的弱点，其中我们会谈到三点：认识自身的优势，承认自己的能力，以及为了应对危机我们必须动用所有的力量。我们还将谈到我不会安慰人，不善表达情感，其中我们还会讲到约翰的故事，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祝您晚安，愿上帝赐福于你，再会。
我想这样牵着你的手，看世事繁华转世变迁，在下个轮回里请一定还要记得我，路长路短终究会执着，尽管那些花儿也未曾开过，有些随风故事过半，什么都别说，越深越浅最后也一起流，听歌的你也曾经听说，有些长流继续诉说，我愿意就静静地陪你走，为你谱写天边最美的彩虹，陪你看遍这世界最美丽最美丽的风景，我愿意就静静地静静地走，为你变成故事里的天使，保护着你不让你掉泪，一直到老。你说生活简单快乐，唱歌的我别念得太多，在平凡的一生感谢让我能